生命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周广亮，欢迎你上课。今天呢是第十四课了。第十四课跟十五课呢，我们的课题呢是工人的教会关系，也就是分两堂课的时间呢探讨同工与问责，还有理想的教会组织。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自我认识的时候，在第三课跟第四课的时候呢，几种认识自己的这个现代理论里面呢，有一种呢叫行为的模式。在讲行为的模式的时候呢，对自己是哪一类的，是这个事工导向的，是很专权愿意做事情的，还是以人际关系做导向的。我们说有 D 型，有 S 型，有 I 型，有 C 型 DISC 这个行为模式。你是属于哪一种？有的人呢，你会发现他是喜欢做事情的，以事工作为导向的。如果你是喜欢做事情的话呢，你对教会的组织办事情的规章跟章程这些呢，通常你会理解得很快。如果你是所谓的 I 型，就是以人际关系做导向的话呢，可能你对接下来要讲的这两堂课呢，你要格外的留意，因为你对事工、对于组织、对于教会要怎么样往前推展这个侍奉呢，你要有所学习。我们说过了，无论哪一种个性、哪一种特质、哪一种生活模式，没有所谓的好与坏，而是不同。每一种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我们是将我们自己全然奉献给神，每一个神所呼召的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他的恩赐，神都能够使用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呢，当我们讲到工人的教会关系的时候呢，首先讲同工跟问责，因为教会不是两三个人，不是你的家庭两三个人呢，三五个人，不是。教会通常是30个人、50个人、300人、500人、600人，所以它一定牵涉到怎么样人与人之间分工跟相关的一些次序，一些所谓的沟通、权柄、责任、交代、报告、开会等等。所以这里就牵涉到很多的学问，这很多的学问呢，我们尝试先用两课的时间来讨论一下。我们说同工有团队，团队指一些同工，一些同工在一起，坐在一起不要紧，但是呢，你在一块要做事情，要侍奉，一年两年，做哪一些，不做哪一些，就产生摩擦，产生问题了。这么多的问题呢，有很多方面，也很复杂。我们先提一件，那就是所谓的问责的观念。问责，问是疑问的问，问答的问，责是责任的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分工的时候都有一个责任，而你的责任，有人问你，你向谁交代？你不能说我们8个人，我们7个人都是同工，你是负责讲道，你负责查经，他负责探访，他负责祷告会等等，所以我们不需要向谁负责，这样教会就停顿了。教会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人在一起要做事情的，我们是工人，是要做工作的，所以呢，它有问责。问责的观念是什么呢？这里面牵涉到几个因素，首先是领袖，也就是所谓的领导，仍然有 领导恩赐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治理，治理的人就当专一治理。可是在领导治理的这位同工里面呢，他如果是事工导向、行政主导的话呢，容易造成一个坏的副作用是什么？我们常常在教会都听到的，那就是集权、独裁，他一个人说了算，他不听别人的意见，这就是问题了。另外一个因素，问责里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没有接受过训练。我们不是管理学院毕业的人，我们也在这个也不是这个军事这个什么什么军校毕业的，对于这个组织啊、命令系统啊、这个人要怎么样调动、怎么样互相报告啊、责任的安排，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水平。第三，没有适当的背景，我们做执事、做同工，在这方面都缺乏训练，加上教会本身没有治理教会的章则，我们教会的信仰规章怎么样定呢？现在教会已经有了10年了、30年了，如果是改革开放的话，就是30多年，所以历史很短，要赶快借助有经验的教会。那在这一方面我们有缺乏权力之间的制衡，谁要向谁负责，这个组织章则关系怎么样定，对于行为的模式和人的个性的特色又缺乏认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自我认识的时候那些理论我们又缺乏。那这以上呢这么多的情况呢，造成教会常常有年纪最大的在谁家里面开始了聚会的，他又是查经的、讲道的，那个人就好像自动成为一个教会的领导、负责人，或者是他叫我们说一言堂啊、或者是土皇帝等等，很多的问题都发生了。那这个呢，同工与问责，我们就要在这里面对去处理了。先分两方面来看，同工与对工是一个队伍。圣经里面有没有队伍呢？有对工团队呢？有很多。我们简单的举三方面的例子。第一，主耶稣传福音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有一个队伍，最小的呢12个人，主耶稣呼召12个门徒，被称为使徒，因为给他们一个使命跟责任，12使徒啊，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后来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人，第一批的。这12个人跟120个信徒开始建立了教会，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的。在《马可福音》3章13节以下的经文，看到耶稣基督呼召12个门徒。第二个例子，当教会开始发展以后，除了耶路撒冷教会，另外的一个分堂或者职堂成为一个国际型的或者差传特色的教会，就是《使徒行传》13章我们看到的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有这个跨文化背景，有些像今天我们说北京的教会呢，很多人是从各省来到北京市的人，也有从国外这个住了一段时间甚至留学回来的啊。当然是做北京现在有这个特色，可是北京以外呢很多了，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这个北美、欧洲，那像这一类都是讲中国话的教会，我们中国人聚集在的教会有这样的特色，安提阿教会就有。因为安提阿教会啊，《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看到拆除了一对宣教士，几个人成为一个团队，成为同工。在使徒保罗他的宣教侍奉当中，你看到他有队伍的这个队员呢。看一看《使徒行传》15章40节，他拣选了一个人叫希拉。希拉，这希拉跟他一块坐监呢，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16章，到了16章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16章第3节，也是《使徒行传》，保罗 呼召了提摩太，拣选他，年轻人加入侍奉，给他机会，培养他，栽培他，而且他也是被人称赞的，母亲啊，外祖母呢，都有好的信仰，也征召了路加。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十节，路加加入，这路加很重要，因为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写了使徒行传，他能够写使徒行传，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保罗亲密的同工，他搜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早期教会信徒的见证，使徒保罗宣教的重要资料。如果没有路加的话，我们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发展的。耶稣基督的生平，救恩的完成，跟保罗书信之间的重要的那些历史没有了。所以使徒行传的贡献，我们真的要感谢主，路加有宝贵的贡献。使徒保罗要培养很好的夫妻百吉拉跟雅居拉，那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看到的。在哥伦敦后书第八章呢，保罗又培养了非常好的同伴，能够完成任务的安慰人的提多，他也为了提多呢写了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都成为教牧的必须参考的手册，这个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还有别的使者，所以呢，在使徒保罗侍奉差传宣教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他是有团队有同工的。听众朋友，一个理想的团队同工之间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有几个基本要注意的。第一，大家是工作上的同工，一块工作嘛，所以叫同工，相同工作，同心工作，同工，这是我们很好的名称。在外面呢，一般的社会说同事，却不叫同工，那这也很好啊。我们基督教用同工来赋予他这个属灵合乎圣经的意义的一个这个同事的观念，是同工，它的意义更高了一层。第二呢，在灵命上大家互相支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背负同一个轭，同负一轭这个表达呢，你可以看腓立比书四章三节。同时有重担的时候呢，那个没有重担的可以分担他的重担，这个就是同工团队重要的功能了。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保罗也有这样的劝勉。第三方面呢，一个理想的团队应该是属灵或者灵程上的知己。知己是什么意思？好朋友，你知道你小的时候是怎么样，他知道你的家庭的这个背景怎么样，我们互相支持，彼此欣赏，是神预备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好朋友的，大卫王跟约拿丹是很好的两个好朋友一对的，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常常在一起，而这三个人里面尤其是彼得跟约翰，你看使徒行传他们常常在一起，约翰福音也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巴拿巴是保罗的属灵师傅，培养了保罗，当然中间也有摩擦，最后分开了，这也是圣经宝贵的一个部分，就是很真实的记载了人的缺点。保罗有缺点，巴拿巴呢也有不同的个性，可是保罗跟巴拿巴相比来说呢，我们都知道巴拿巴的分数应该高过保罗，而保罗工作的恩赐、侍奉主的恩赐跟生命呢又是另外一种。那我们在这里是不评论他们各个的这个优劣了。还有第四方面呢，一个理想的团队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团队能够合而为一非常困难，这个跟外面做买卖的我们就一般来说呢差了一步。做买卖的不同的公司之间如果联合，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赚钱，所以他们都肯合作。我们呢是同心合力传福音，但是同工之间呢常常容易不同心，所以我们要反省，有的时候也要悔改。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都有很多的劝勉，让我们保守圣灵给我们合一的心。这是同工与团队，我们 认定它的重要，它的需要。现在就进入同工与问责。同工与问责，教会负责人如果犯罪的话，应该和每一位信徒弟兄姐妹一样受到处分。这个处分呢，当然不是说像外邦人，也就是要有纪律。纪律的意思是要悔改，要有人劝导他悔改。在一般的情况上，非常可惜，教会侍奉的人呢，包括弟兄姊妹你跟我呢，我们如果跌倒犯罪呢，通常很奇怪，因为软弱的缘故，不会谦卑下来，不愿意悔改，也就是不愿意听别人善意的意见。这个就是基督工人操守，反反复复我们强调操守，操守。在这里为什么有了属灵的生命还要讲操守呢？那就是给我们提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管理自己，也就是借用使徒保罗的话，要谨慎自守，谨慎你自己，也谨慎你的教训。战战兢兢不容易，好像我讲过的，上一堂课也提了，一切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做错了的话呢，在神的面前悔改，得罪人的话呢，向人道歉，这样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饶恕了你，你也应该饶恕别人。你自己对人做错了，也求别人饶恕。同工与问责里面，我们提第一，制度与问责。教会要有制度，这个制度呢，下一堂课也会提。一般来讲呢，教会有三种体制，说体制改革，体制改革，这也是呢我们国家这三四十年我们听的，你常常看报纸啊，看这个有关的领导人呢常常讲的，体制是很重要的。教会有没有体制呢？有，因为教会的历史已经2000年了。教会的体制一般分三种：监督制、长老制，还有公理制。监督制呢，我们一般说比较专制一点。长老制呢，算是共和的体制。而公理制呢，是非常民主。简单讲呢，民主的意思就是大部分重要的事情都要全体会友、全体信徒开会通过。那这里也牵涉到会友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呢，如果像你的教会弟兄姊妹、听众朋友80个人聚会，有多少人是会友？我们根本没有。如果你教会建立了8年9年，可能还没有这个观念，也就是前面讲的没有组织跟章程。怎么样定下他是一个会友？是已经受洗的人在哪里受洗，他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受洗的，他愿意定期来聚会，只要聚会多长时间，可以成为慕道友，也就是没有信主或者是刚信主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这个分类呢，也是教会章程要定的。有了会友，会友的种类之后呢，你的这个监督制、长老制、公理制就容易处理了。简单讲一下，监督制呢，像圣公会就是典型的监督制。这样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主要传道人呢，很多时候呢，同时也是这个执事会或者堂议会的主席。有不少海外华人教会的宗派或者独立教会呢，也跟这样的一个制度。当这个带领的主要的同工或者牧师或者监督或者是主教呢，他有恩赐、有能力又谦卑的话呢，教会事工推广的就非常好，因为他有这个权力，比较专制一点。问题是权力呢过分集中在带领的监督制的这个领导的传道人身上，也因此他的灵命跟恩赐都不好的时候呢，教会就停下来了。长老制呢，像一般我们说的大的宗派， 卫理公会长老会，长老会的名字就突出了它是长老制。那么许理会、每一美会采取这个制度，教会有一个领导的小组，这个小组呢由牧师和长老组成，这一个组成的小小的团体啊，这个牧师跟长老他们是带领这个教会的，所以我们说是共和体制，就不像第一个这个监督制呢是有一个主要带领的人带领一个小小的团体。那长老下面呢也分教导的长老跟治理的长老，这个组织呢很多人都喜欢，接近圣经。使徒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也按立长老，以后呢就离开，让这些长老呢，一群长老呢去牧养教会，这叫长老制。那最后第三种呢，我们说是这个公理制。公理制就是民主的了，把权力交在谁呢？全体弟兄姊妹会友身上。当然这个弟兄姊妹不包括不信主的，所以怎么样订立会友的资格，我刚才稍微提了一下，无论选举、教会的事务、经济财务的情况、聘任这个传道人、案例牧师等等呢，都经过全体会友的交代报告开会来决定。浸信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属于这种这个制度。它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它不够灵活，要全体会友通过。怎么样通过呢？是三分之二通过才能实行呢，还是超过半数通过才能实行呢？而且每一个会友的灵命都不一样的时候呢，这个所需要的时间过程呢，它就没有效率，这是它的缺点。优点呢，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对教会的事务都了解，感觉非常透明，也都能够参与，能够动员，这是它的优点。下一堂课我们讲到制度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多花时间提一提。在教会里面谁是最高的领导，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要教导的，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都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呢，在这个共识之下，在这个信仰内涵之下呢，问责就清晰了。一般咱们说家庭教会的头羊或者是自由传道的这个宣教士，他们不会向别人负责，这样就有问题。属事或属灵的工作都必须有领导，耶稣基督是看不见的最高的领导，接下来的领导是一群长老呢，还是一位主教呢，还是这个全体会友大会通过以后我们才推行侍奉或者教会的这个大的事工呢？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三种体制，我们要思想清楚。教会的事工、财政、人事都应该有清楚的问责。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呢，其实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行政里面会集中讨论，而教会行政是决定一个教会的架构能不能够发挥弟兄姐妹好好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问。通常教会在这方面比较落后，但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制度与问责。第二方面呢，来到属灵的权柄了。有属灵的权柄才能推动事工，不是靠着章程，规矩要有，章程要有，组织要有，架构要有，体制要有，但是你能不能够推出去属灵的事工呢？要看有没有属灵的权柄。教会应该高举神的管理，我们不是民主的团体，我们也不是独裁的团体，而是神权的团体。清清楚楚的神的话，新旧约圣经六十六卷书写了下来，我们降服在圣经真理之下，清清楚楚按着解经的原则教导真理，使弟兄姊妹都有灵命的喂养，也听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心声话语清清楚楚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高举人权，是高举神权。传道人呢是以仆人的态度来侍奉，那么他的属灵的权柄就有了。怎么有呢？他谦卑，他有爱心，他忠心，他肯牺牲，他 敬虔，他有操守。有这样的传道人呢，他讲话，弟兄姐妹就愿意跟随，因为跟随的那个方向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心愿。这样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就尊重他，肯定他，爱他。而传道人讲到的主日学老师教师班的，我们也爱弟兄姊妹，教会就增长。而这样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灵命跟待人处事的那个结果，就是现在所说的基督工人的操守。有高水平操守的侍奉者，你的教会，你想一想，能不能够有神的同在跟耶稣基督的祝福呢？制度与问责，属灵权柄，第三，权力问责，权力问责。教会是没有所谓的老板的，前面已经讲了，只有一位领导，永远不变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头。因此教会可以有大家讨论的公开讨论，但是不应该有一言堂哪一个人做决定，而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教会应该有执事会，有同工会，根据圣经定下来办事的资格，选同工的资格，选执事的资格，选举的方法，案例的制度。教会应该有治理教会的章程，按客观具体的规则来管理教会的事务，我们都是慢慢的做。权力问责。第四，权力制衡。制衡的原因就是避免独裁，哪一个人过分的有权使用教会的钱，安排教会的这个聚会，增加什么什么布道会，一个人的话很危险。所以呢，权力要制衡，避免发生错误，因为人是有限的，会犯错的嘛。头羊或者在你家聚会的，你是开始建立教会的，怎么样由别人来分担，给他意见，一起开会讨论。执事会、同工会以祷告和爱心来侍奉。讲道的人是几个人，而几个人谁做召聚人，大家怎么样定事物，原则是什么。如果做错了的话呢，纪律是什么，做错之前的指引是什么。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要不断的学习。那今天讲这一堂课第14课，工人的教会关系，同工与问责。我相信你有很多的疑问，欢迎来信讨论，在我们的留言板或者来电邮给良友圣经学院，彼此代祷。你有经验的也可以分享，求神加力量给你。下一堂课我们是第15课，讲理想的教会组织，也求神继续使用你。谢谢收听，再会。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招呼，我知某处主能用我，我要全献于主，完全为全献在坛上，主耶稣。